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如果问你，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？你马上会想到的是什么？有人害怕一些动物，像我很怕老鼠，还有我小时候很怕黑。有些人有惧高症，有些人呢心中所害怕的是很难言喻的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如果我们的心中经常处在一种忧虑恐惧当中，那么当然呢，我们是没有喜乐可言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并不是有形有体的事物，我们心中害怕未来，害怕一些我们不能够掌控的事情。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确知有一位永远不改变的神，他掌管一切，并且我们是蒙他所爱的，他必定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纵使这世界不断的改变，我们人也一定会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意外或者是苦难。但是在圣经当中应许我们，这世界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。我们并非不会去遭遇人世当中的生老病死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归宿在何处，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心存盼望，我们仍然可以在苦难中向主歌唱，因为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不惧怕的神。现在读这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圣出版社出版，由威斯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不要怕”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歇一歇》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其中说道：“是我，不要怕。”不要怕。门徒以为见到了一个鬼怪。不，他们所见到的乃是他们最好的朋友。他们以为将要葬身大海，而结果却是从风暴中见到了主荣耀的新的一面。耶稣仍然在风暴中向门徒显现。当逆风大浪之时，当黑夜深沉之时，当我们从风浪中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，而学到谦卑之时，他就向我们显现了。起初我们可能不认识他，我们可能惊惶害怕，以为毫无希望了。跟着我们就从黑暗之中见到他的形象，听到他慈爱的声音说：“是我，不要怕。”立刻我们就感到完全的安稳，纵然风暴仍然继续，但我们不再害怕了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无论巨浪如何翻腾，黑夜如何深沉，有你同在，我就无需惧怕。你是掌管天地万物、平静风和海的独一真神，我要将一切都交托给你，仰望你，安稳在你的手中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歇一歇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在前半段呢是用韩文来演唱的。这首诗歌取名叫做《任何环境不要惧怕》。주시네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四部《认清我们一生的呼召》第十四章《管理数项呼召》最后一个部分，还要进到第五部《拥抱奥秘》第十五章《与吊诡共存》第一个部分，一起来看这本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我最喜爱的电影之一是《风云人物》。这部经典电影描述乔治·贝利的故事。他是一位心地善良且大有可为的年轻人，他迫切想要离开故乡，在这个世界追求成功。对小小的贝德福瀑布而言，他拥有的梦想太远大，环境不断阻挠他的道路，军队拒绝他，因为他有听力方面的问题。他父亲的去世迫使他接管家族经营的建筑与贷款合作社，经营银行耗尽他的存款，迫使他连度蜜月都无法离开贝德福瀑布。他尽可能尝试，却无法逃离，但是他让一切成为最好，因为他是一个好人。他定居下来，和他高中的女友结婚，并成立一个家庭。也有甚者，他借由贷款给穷人，让他们可以买房子，以此服务社区。他对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。他放弃远大的梦想，安然过着微不足道的生活，虽然他从未忘怀失望的感觉。然而家族事业的一次危机将他推向边缘，他感觉被人生的巨大转变击溃，刹那间他忘记什么使得他的人生有意义。当天使克拉伦斯插手干预时，他正打算要结束自己的性命。克拉伦斯送给乔治一份珍贵的礼物，他让乔治明白，如果他从未活过会发生什么事，贝德福瀑布没有他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克拉伦斯最后对他说，乔治，你已经被给予一项非凡的礼物，你被赋予机会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你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很奇怪，不是吗？每个人的生命触及这么多人的生命，当他消失无踪，他留下一个可怕的坑洞，不是吗？乔治，你看，你真的拥有奇妙的人生，你没有看到将人生抛弃是何等的错误吗？乔治的人生是美好的，因为他选择让人生美好，虽然他沿途都面临失望，但或许正是因所面临的失望，才使得人生变为美好。他让恶劣的情况成为美好，忠于他所明白的正确的事。忠于神，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，即使我们最终从未确实做我们所计划的事。无论人生多么频于改变方向，我们应该努力忠于神。我们可能期望遵循一条道路，相信神如此预定，却只能被迫遵循另一条道路。我们失去配偶和孩子，离开一种职业并从事另外一种，在事业的风险中失败，或者最终坐在轮椅上，我们会失控。但假使我们保持弹性，不要把生活抓得太紧，我们会发现神仍然与我们同在。他呼召我们，在我们不期望或不想要的处境下实现他的旨意。我们希望逃离的贝德福瀑布将会成为我们的家。这三个原则：简单、平衡与弹性。 没有应许我们的日子，将会较少要求，较不忙碌，或较少冲突。我们仍然有工作要做，家人和朋友要照顾，会议要参加，计划要完成，三餐要煮，洗完的衣服要折叠，草地要除草，球队要指导，与理想要护卫。我们会面临干扰、失望、危机与其余的事情，我们许多的护照会同时正向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就像三胞胎哭着要找母亲。无论如何，简单提醒我们一件最重要的事：殷勤服侍主。平衡赋予我们能力，根据适当的优先排列生活的顺序。弹性帮助我们适应沿途会面对的意外。经历过这一切，神仍然会绝对保守我们。无论这些原则多么有用，人生中仍然有一种经历让这些原则几乎毫无相干。当人生似乎正常时，简单、平衡与弹性似乎很容易实行。但是当人生突然转弯，并脱离我们认为正常的轨道时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当我们必须面对痛苦时，我们如何发现并实行神的旨意呢？19岁那年，我和最好的朋友杰瑞·凯哲决定踏上伟大的美国道路之旅。7月初，我们从密西根州大急流市出发，启程到西雅图附近的城市参加一场8月婚礼。我们两人都明白即将前往的地方与必须抵达的日期，目的地和抵达日期都确定无误。于是我们动身开始一趟伟大的旅程。我们打算利用6个星期的时间探索西部。我们决定尽可能避开公路。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抵达丹佛，所以打算到西雅图的沿路都不行驶主要干道。我们选择偏僻的道路，晚上则在汽车、帐篷或沿途有房间出租的地方过夜。每一天出发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天结束时会在何处落脚。我们曾经在伐木路上彷徨无助的迷路，我们试图抄捷径到雷尼尔山国家公园，却徒劳无功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车子的汽油已经耗尽。我们被救出来之后，伐木工地的领班告诉我们，我们打算走的那一条路不复存在，10年前已经被冲毁。这说明我们手上的地图精确性值得存疑。我们徒步践行，此举几乎要了我们的命。前往黄石公园大峡谷底部一趟难忘的探险中，我们携带许多食物，却偏偏忘记带水。我们觉得走出峡谷之前仿佛会死于干渴。当我们返抵住宿的地方，凯哲一口气连喝了7瓶可口可乐。在整个探险的旅程中，我们从未忘记目的地。目的地让我们维持既定的方向和行程。在那个目标之外，我们发现绵延于大峡谷和西雅图之间的许多乡村。我们开车经过的路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多，我们看到的风景比我们了解的还更多，我们遇到的人比我们希望记住的还更多，我们看到美国的奇景。我已经指出，在基督教的信仰中，神赋予我们令人惊奇的自由。如果我们首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是他在我们生命中明显的旨意，往后无论我们做出任何关乎未来的抉择，都将成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我们可以遵循许多路径，我们可以追求许多选择，只要我们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许多选择可能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，然而只有一种选择成为神真正的旨意，我们选择的那一个。唯有蓦然回首时，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观点看出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我们选择的道路以及神计划的道路。因此人生中基本的方向非常重要， 就像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在旅程中发现，我们可以行经公路或碎石路，我们可以快速行驶或缓慢移动，只要我们继续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同理，在基督徒的旅程中，我们的人生会面临许多不同的处境，无论妥善计划与令人愉悦，或是毫无计划与令人同情，这趟旅程仍然为我们的人生设定方向，推动我们趋近神。对每个人而言，那个目标毫无不同。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抉择都是相对性的，仿佛我们人生的抉择蕴含相同程度的意义，就像我们在日常用品店购买不同种类的糖果。首先要寻求神的国与神的义，这个决定禁止我们在人生中设定玷污神的方向，这个决定阻挡自满、不道德与相对论。然而一旦我们决定首先寻求那个国度，并全部成为神的国度，这个世界会充满可能性。我们可以选择结婚或维持单身，永远居住在小镇或搬到洛杉矶，成为医生或担任老师，以及进入哈佛就读或从事贸易。听听使徒保罗的这一番话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21-23节说道：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我们从圣经明白有关神的旨意，包括神明显的旨意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全心全意爱神，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，他命令我们爱邻居，他劝诫我们在属神的事工操练自己，培养人格，追求智慧，以及依据圣经的真理生活。圣经命令我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。即使圣经对这些事情有明确的教导，那种明确并没有让我们的抉择更为容易。知道是一回事，决定则是另一回事。即使有圣经引导我们，要用完全的信心和确据做出关于未来的决定，仍然十分困难。我们应该接受工作机会，虽然这个工作要求全家搬迁。我们应该尝试拥有第三个孩子，虽然我们已经将近42岁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每种情况下该怎么做，它设立规范和原则，而不是一长串的规定，它定定普遍可行的方向，但我们仍然必须做出实际的决定，信靠神引导我们，并且与我们同行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》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
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。
未来的路，愿走在你指引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。
我们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看完了第十四章，管理树象呼召，其中作者提醒我们要管理树象呼召有三个原则，那就是简单、平衡和弹性啊。我们也进到第十五章，与吊诡共存。第一个我们要遵循的是，我们要明白神明显的旨意，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。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第二个部分，神隐秘的旨意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献上我最祭坛全部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倾倒摆囊，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，勇敢